第三章，三宝太监郑和与航海王子亨利。明初郑和七下西洋，首航于1405年，距今615年。郑和是云南人，本姓马，小名三宝，也作三宝，回族，先祖西域人，元初移居云南。明初以元朝云南梁王府，云南梁王为忽必烈所封，是元世祖的后裔的俘虏身份，进宫成为小太监，年仅十来岁，拨入燕王朱棣府使用。在靖难之役中，30岁左右的郑和正当年富力强，出入战阵，多建奇功，因而受到朱棣赏识，赐姓郑，选为内官兼太监，习称三宝太监。郑和家族侍奉伊斯兰教，但他本人后来又接受了菩萨戒，至少名义上成为一名佛家弟子，以便在明朝宫廷生存。因其祖父与父亲均曾赴麦加朝圣，郑和幼时对海外情况就有所了解，因此也成为执行朱棣海外扬威计划的当然人选。所谓西洋，当时并没有严格界说，大体是以今加里曼丹岛为界，即今印度洋及其沿岸国家和地区，与后来所说的大西洋没有关系。如东西洋考所说，文莱即婆罗国，东洋近处，西洋所自起也。郑和七下西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，前三次行迹限于东南亚和南亚一带，后四次航程远及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。与785年大唐皇帝特命全权大使杨良尧从广州出使黑衣大义相比，虽都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的官方出使，但郑和出使的规模无疑要宏大气派的多。一、郑和远航的伟大事业。永乐三年1405年，郑和第一次出航西洋，率宝船62艘，士卒27800多人，自苏州刘家港（今江苏太仓刘河镇）出发，出长江口，泛海至福建。同年冬，借北风经占城、爪哇、旧港（今苏门答腊巨港）、西兰（今斯里兰卡），最后到达古里（今印度半岛南端卡利卡特）。永乐五年1407年返回中国。1407至1409年、1409至1411年，郑和又分别完成第二次和第三次西洋之航，路线和行程都与第一次接近，并且也都以古里为终点。郑和在这三次航行中访问的国家有满腊加（今马六甲）、邦格拉（今孟加拉）、西兰、溜山（今马尔代夫）、苏门答腊、古里、小葛兰（今印度奎隆）、阿鲁（今苏门答腊岛西部）、占城、暹罗、加依勒（今印度半岛南端）、纳加尔考尔一带、甘巴里（今印度南端肯帕德）、科芝（今印度科钦）等。而朱棣招揽诸国的目标也进展顺利。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返回途中，苏门答腊、古里、满腊加、小葛兰、阿鲁等国就派使者随船队入华朝贡，当然招来入贡的代价并不低。若无足够的物质利益可图，以和平方式怀柔远人是不易实现的。如第二次下西洋路经西兰时，郑和除以汉文、波斯文和泰米尔文三种文字乐石留念外，此碑已在斯里兰卡被发现，现藏于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，还向当地佛寺布施了大量钱财，既有金1000钱、银5000钱，外加大量的纺织品、香炉、花瓶、烛台、灯盏、香盒等物。对一座佛寺尚且如此，对所访问的诸国政府的赐赠当然更加丰厚。郑和通过在东南亚和南亚的三次远航，已经圆满地完成了在浙伊地区帮明朝政府恢复外交声誉的任务。然而雄心勃勃的明成祖意犹未尽，认为远者犹未宾服，于是在永乐十年1412年再次派遣郑和出洋，并要求扩大航行范围。这次郑和船队在沿前三次航线到达古里后，继续向西北航行，到达了波斯湾出口的呼鲁莫斯，可指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，也可指波斯湾的阿巴斯港，向呼鲁莫斯王颁赐了锦旗、彩帛等物。呼鲁莫斯王遂于次年朝贡。随后郑和又访问了阿拉伯半岛南端的阿丹、金亚丁、 东非的木古都素金索马里摩加迪沙，布拉瓦金索马里布拉瓦，马林金肯尼亚马林迪等地，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归国，1417至1419年，1421至1422年，1430至1433年间，郑和又完成了三次远洋航行，路线大致与第四次相同。郑和之后四次下西洋，活动范围扩展到阿拉伯海和印度洋周边地区，并同东非地区建立联系，而这些国家也大都派出使团随郑和来明朝朝贡，如木古都素和布拉瓦在1416至1423年间曾四次派使者来明朝访问，马林国也于1415年、1416年和1420年三次派遣使者前来，各自都曾献给明廷一些罕见的动物，如花福禄、斑马、狮子、千里骆驼、驼鸡、驼鸟、麒麟、长颈鹿。麻林国1415年献的长颈鹿被当时的国人认作麒麟，麒麟一向被视为瑞兽，只有政通人和、国家繁荣昌盛时才会出现。看来麻林国的这次贡献颇合明成祖制造万邦臣服局面的意图，明成祖对长颈鹿也高度重视，礼物送到时在奉天门接收，同时百官起手称贺。1433年在第七次下西洋的过程中，当船队从呼鲁莫斯回航至古里时，郑和病逝于当地，遗体按惯例葬于大海。船队于同年回到中国，明朝在南京牛首山下为郑和设衣冠冢，至今此墓犹存。郑和七下西洋历时28年，访问国家逾30个，为发展中西海路交通和友好往来贡献了毕生精力，也为明朝政府树立了积极正面的形象，具体而言促进了明朝与亚非诸国的交往关系，确立了明朝友好和平的外交形象，加强了亚非国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。二，郑和远航的组织与意义。郑和的船队人员超过27800人，随行的各类船舰达200余艘，最大航程1500海里，如此庞大的海军队伍如何组织有序保证安全，不辱使命，都考验着郑和的组织领导能力，也反映了明初国家能力所达到的高度。郑和船队组织严密，据郑和家谱随使官军原名记载，领导管理团队中有钦差正使太监戚元，首席钦差正使自然是郑和。明史卷304郑和传说，永乐三年六月，命和及其柴王景洪等通使西洋，这里的其柴王景洪等应该就是太监七人中的其余六人，此外还有副使兼丞十员、少监十员、内监53员。这是一支80人的领导团队，分为四个层级，其中正使、副使、兼丞、少监等27人构成核心领导层，内监53人是执行领导层。在专业执行团队中，负责对外交涉采办的官吏有鸿胪寺班序二员以及买办、通事等，负责内部财务管理、文书账簿的有户部郎中、舍人，负责医疗治理的有医官、医事等。